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上线参加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我是蜜章，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这个小人物呢却因着神的爱活出了非常大的不平凡的故事。他曾经在教会的门外流浪了30年，神是如何吸引他，但是神吸引他重回阿爸父的怀抱，而且因着神的爱重用了陈弟兄，在他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为主做大事，神在他的身上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让我们今天拭目以待精彩的故事。节目开始，我们先邀请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李子龙弟兄为我们做节目前的祝福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恩典，使我们能够有来到你面前祷告的这个权利。谢谢主你赐给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有机会能够在网络上为你做光做盐。也谢谢主你预备这些弟兄姊妹，使他们有愿意服侍的心，愿意在图像声音等各个方面去来服侍主。也谢谢主你特别带领陈所石弟兄今天能够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谢谢主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做你为他所预备的蓝图，去完成你在他身上的计划。主，我们知道陈所石弟兄在年幼的时候就有过一段时间漂流在外，然后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羊走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小儿子，当我们自身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的钱财，有一点点能够引以为傲的事情的时候，有的资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漂泊在外，去享受这个追求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无论如何引领我们回到你的慈爱当中。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破败，当我们浑身是肮脏污秽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拥抱我们，你将戒指戴在我们的指头上，你将上好的袍子穿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重新做你的儿女，得到尊荣。主啊，求主你特别的赐福给陈所石弟兄，使他能够清晰的讲述你在他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情。也求主你保守今天网络一切的通畅，让讲的和听的都同盟造就，能够让我们这些听众能够在陈所石弟兄身上看到你的计划、你的能力、你对他的爱，以及最重要的要看到主你的荣耀。主啊，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你是奉主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李子龙弟兄。陈所石弟兄呢，年幼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信主了，在非常小的时候十几岁就信主了，但是少年得志，挥金如土，在教会的门外呢徘徊了30年，也经历了神的管教，被朋友倒了上千万元的台币，财富一夕之间就如鹰飞去。2005年他成立了明石圣乐团，出版过百余首的传统诗歌，而且多次在国家音乐厅演出。2013年，他因为神特别的让他看见了脊椎损伤朋友的需要，发起了轮旋曲还有滚动台湾等活动，5年之间补助了全台湾近700位的伤友，全额的赠送他们电动轮椅，让他们可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2020年呢，他求主亲自动工，成立了主动厨房，为伤友量身打造属于他们的专业职场，恢复他们的尊严，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弱势而已。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常常 提醒我们不要跟神抢工作，才能够成就神的美意。我们欢迎陈守石弟兄跟我们大家见面。陈弟兄平安。
平安，是的，现在我们大家平安。
陈弟兄很高兴，因为真的是非常忙碌，在百忙当中愿意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分享您生命的故事，我们先谢谢您。首先我想要问问你，在这么小的时候就信主了，但是呢你却又在外头流浪了30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30年的高山低谷吗？
我非常幸运，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我念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受洗归主。但是我在这边必须承认，我非常调皮捣蛋，绝对不是一般循规蹈矩的基督徒。在念中学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教会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些逐日学老师啊，这个是我现在必须回头想，我必须承认，当时也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教导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那么明白，所以念中学以后，我就完全拒绝再跟着父母一起到教会去，因此也就在世界上面流浪了30年。
这张照片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妈妈百岁，我相信因为您的父母亲是非常爱主虔诚的基督徒，您一定也是在父母的身上学习到，才不至于走迷了路回不来，回不了家。父母亲给你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是吗？
这是当然的，这是绝对的。我的母亲72岁的时候割胆，73岁胃癌末期开刀，开完刀她的主治医生跟我们心理准备最多剩6个月的寿命。我要非常感谢主的是，我母亲不但度过了6个月，而是6年之后79岁的时候得到第二种癌症，不是胃癌的扩散，而是第二种癌症。她79岁的时候得到结肠癌，那手术非常成功，但是我母亲手术刚结束几个月的时间，我的父亲就被主接走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母亲的身心灵就垮了，就病倒了。但是非常感谢神的是，我的母亲在经过这些熬炼之后，就单单凭着信心重新得力，重新再恢复到健康。她在我们家掌管厨房，掌管到90岁，今年她已经100岁了，这个真是神的恩典。我在世界上面流浪了30年，其实这个30年的时间，基督信仰并没有离开我的心里，还是存在我心里面的。虽然我没有进到教会，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开放家庭，每个礼拜教会里面都有团契生活，都有小组生活，所以基督信仰一直没有离开我。我在这边另外再提一个事情，我的母亲，我从小观察到一件事情，一直到她90几岁上教会，她一定自己带诗歌本跟圣经，而且她有一个专属的提袋，每一次要出门去教会的时候，他一定把诗歌本跟圣经规规矩矩的拿在手上，然后一定是正面朝上的放到袋子里去。从这么小的事情里面，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对信仰、对神的敬畏。我非常感谢神，让他今天还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我已经那么老了，我60几岁了，我还有妈妈，
好幸福。那您是怎么样被上帝找回来教会？
我是中学的时候离开教会，一直到2003年，因为我从事的行业，我是做广告企划的人，我也曾经经营广告企划公司。我从30岁创业之后，我一直都是睡自然醒，从来没有用闹钟叫醒自己，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是需要我出面的会议都是非常重要。如果我知道第二天早上有会议，我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失眠，辗转的去想我第二天该怎么简报。所以说我从来不开闹钟，一向都是自然醒。但是到了2003年，突然有一个主日早上6点钟，我眼睛就睁开了。第一个主日还没有警觉到有什么状况，礼拜一到礼拜六我都是睡自然醒，但是连续着没有一个礼拜例外，每个主日早上我6点钟眼睛一定睁开，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过的经验。所以到了第二个主日、第三个主日，我就大概心里在想说，是不是神在呼召我主日该起床，该回到教会生活。但是基本上我当初会离开教会生活的因素或者印象并没有离开我，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跟神对话，说你如果希望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但是如果要让我回到教会生活，我是直接说 no。 但是当神要动工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有办法跟神抗争？足足应该有5-6个月的时间，我一直面临到这个情况，礼拜一到礼拜六自然醒，主日早上6点眼睛一定睁开， 不管我用任何方式跟神对抗，都对抗不了。主日早上六点钟眼睛一定睁开，一直到最后一个主日睁开眼睛以后，我把所有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我那时候还单身，我把屋子从里到外全部打扫干净，所有的事情能做的全做了，抬头一看才9:50，真的是受不了。当天我就跟神举手祷告，我说我投降，就立刻去洗了一个战斗澡，车子开了就重新回到教会。
非常奇妙的方式把你带回教会，就像你说的，老大你赢了。你做的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成立了明石圣乐团，是什么原因去让你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圣乐团呢？而且一定是一个赔钱的圣乐团。
我在回教会生活之前，台湾曾经在1998年、1999年的时候发生非常多密集的，我认为说是惨案，有非常多的独居长辈一个人在家里倒地就走了，就这样的孤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段时间非常密集的，平均一个礼拜10天就有这么一个事件发生。我有一个从20几岁一直到今天合作的印刷厂的老板，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1999年我到印刷厂去发一笔印刷的时候，这个印刷厂老板就跟我讲，最近关于老人的社会新闻你难道都没有注意吗？我说我有看到，但是心里没有什么感动。这印刷厂的老板就跟我讲，其实你是不是应该运用你是做广告企划的人，去怎么样子为独居老人做一点事情。那个时候在台湾医疗机构医疗体系跟社福团体其实已经是非常完整的，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去拜访非常非常多的社会学家专家学者，去想了解为什么在医疗跟社福都这么健全的状况下还是会有这些惨案发生。结果我才发现到这些事情全部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大概秋天转换冬天，冬天转换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季节交替每一天的日夜温差，很多平常可以自行料理生活的这些老人家们，可能因为温差的关系造成他血压的不正常，倒在地上，然后就这样孤单的一个人走。那个时候我就运用我曾经开广告公司的这个经验，出版了一张公益 CD， 把销售所得捐给一个专门照顾这些独居长辈的社福机构，希望他们能够成立一个老人中途之家，让这些短暂失去照顾自行料理生活能力的这些老人家，可以因为有这个中途之家而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养护。这个是大概我从事社会关怀实际去主持的一个活动。
后来呢，我听到说因为您父亲在临终前不断地听两首诗歌，但是呢您找不到这样子的流传已久的诗歌，所以后来您就成立圣乐团，而且带着圣乐团去教会跟国家音乐厅的演出。
是的，我父亲7月2004年的时候被主接走，被主接走之前他一共卧床了6年的时间。我常常听到他在床上哼唱的两首他所熟悉的诗歌，一首是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另外一首就是23篇，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他年纪大了，加上已经卧床很长的时间，他永远是哼唱两句以后就没有办法接下去了。那个时候我因为协助独居老人的这个问题，我就成立了一个明石唱片公司，我只出版古典音乐，把台湾的民谣老歌，台湾的音乐元素，请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改编成古典室内乐，出版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新台湾国民乐的音乐，然后用这些 CD 销售所得再去支持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照顾独居老人的事情。2004年1月10号我父亲被主接走了，在办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我人已经给你了，但是你为了怕赔钱，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卧床的时候，我已经成立了明石唱片公司，所以每一个月我都会全省去视察业务。那在视察业务的同时，我就在出版销售这些 CD 的唱片行、唱片通路里面去寻找我父亲所熟悉的这些传统诗歌，但是非常遗憾的，在这些通路里面完全找不到这些诗歌的 CD。 这个就是我父亲安息礼拜我心里面那个声音的原因。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记得是西元2004年的2月21号，当天是除夕夜，台北下着倾盆大雨，那个雨水好像从天上倒下来一样， 这个时候我就打电话招聚我所有的制作团队到家里，我就跟他们讲明石音乐要开始录制传统的福音诗歌，而且是用古典音乐的编制来诠释。明石圣乐团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成立的。
我们来听一段明石圣乐团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动人的一首诗歌。后来呢，您又发起了轮选曲还有滚动台湾这样的活动，去帮助脊椎损伤的朋友。跟我们说说怎么又跟脊椎损伤的朋友们连接上了呢？
分享对脊椎损伤者的工作之前，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明石乐团机缘2004年开始录音，到2007年就带着明石圣乐团进到国家音乐厅去演出，同时也到各教会去服事。2007、08、09年，我们进到国家音乐厅，刚刚看到的那个录音团员是48位。感谢主的是，我们的团员08年扩增到72位，09年扩增到40个人的管弦乐团加60个人合唱团的一个编制在国家音乐厅。那在2009年，在国家音乐厅这场演出，我们经历到应该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熬炼或者是提醒。2009年进国家音乐厅是我筹备的最完备的一年，尤其我是做广告企划的人，那一年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宣传是最完备的。我用尽人可以用的方法去宣传这场音乐会。台北国家音乐厅可以销售的位置是2000个，但是经过3个月的时间，票房一共只出去20%，空着1600张空位。我用尽任何办法，票都销售不出去，一直到音乐会前8天，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从这1秒钟开始，我全天的禁食祷告，一直到这场音乐会结束。我想利用这个禁食祷告，我来寻求主你对这一个事情所安排的美意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也希望借由这一个事情，邀请参与这一次演出的100位音乐家们一起来经历主。那感谢神，从开始进食祷告的第2天，我们就从国家音乐厅的各售票系统 每一天一张两张两张三张的这个票，就这样子每一天出去一百多张两百多张一百多张两百多张。感谢主，到演出的当天十分钟，我去国家音乐厅的票口，我就问售票的人员说，我可不可以知道说这场音乐会还剩多少空位。结果售票员回答我说，哎，恭喜你啊，剩不到一百个位置。这一件事情让我充分的经历了主的信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的困难真正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信不要怀疑，反正我们所祷告我们所求的，神一定会应允我们。我就经过这一场音乐会来经历神的信实。但是这场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我反而就是不断的在寻求主，就是说你让我经历这一个票房的危机，你的美意到底是什么，那我怎么样子经过这个危机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一直得不到答案。结果到2010年的3月份，我就第二次的全天的禁食祷告。那一次祷告，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动是，当初神带领的这个1500多个人自己买票进到国家音乐厅的这些听众，其中只要有一位朋友还没信主，他身边又没有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如果在国家音乐厅那个晚上神的手触摸了这个人，或者圣灵感动了这个人，离开国家音乐厅以后，他属灵的家会在哪里？那有了这个感动以后，我就把民事声乐团大团拆手，我们写了企划书送到各个教会去，跟教会报告说，只要你们愿意接纳民事声乐团的服事，我们不要求任何的演出费，我们愿意带领着这些专业的古典音乐的音乐家们进到教会去做服事。那教会可以运用民事声乐团的专业，把福音朋友邀请到教会里面来。在这样的状况下，2010年我们曾经又带领着民事声乐团到将近100个教会还有监狱校园里面去做福音事工。这个事情之后，2012年神又帮我们从台湾的西岸北部带到花莲来为门诺会的黎明教院办募款音乐会。所以2012年我带着民事声乐团到花莲来做第一次的演出，是为主内门诺会的黎明教会办募款音乐会，因此接触到了脊髓损伤者。那在这个地方，我还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当我要带领临时圣乐团到花莲来做这三场服事，我们要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才接到通知说，我们可以去台北火车站领全团29个人的火车票。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就把身上所有人动用的现金全部领出来，只有1万多块。我们29个人花莲来回的火车票是2万多，将近3万块台币。但是我全身所剩下的现金，银行户头可以领出来的钱，一共只有1万多块。我们到台北火车站找值班站长拿火车票的时候，我想说钱不够那怎么办，就是想说了不起就待会找人送钱来，去借钱来付这个车钱。但是非常感谢神的，当我把名片递给这个值班站长，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先跟我鞠躬道歉，他说，团长对不起，我现在只能给你台北去花莲的火车票，花莲回台北的火车票要你们明天去花莲的火车站再领取。真的是感谢主，我在现金不够的状况下，神并没有让我因为这个关系而丢脸，就是说神绝对不会让服侍他的人丢脸。我们就这样子拿到了台北去花莲的火车票。可是我全身只剩几百块钱，我第二天要带28个团员去花莲做三场服侍，那个总经费需要20几万。所以出发的当天早上很早我就起床，到我平常祷告的地方，跪在地上，很恭敬的，我不敢说是虔诚，很恭敬的跟神祷告，如果这个事工是你要我做的，那工人只能做工人的工，我们是受造者，工人只能做工人的工，主人就是老板，要尽老板的责任。我说我今天身上只有几百块钱，我马上要带着28个团员去做三趟的服事，经费一共需要20-30万，我根本没有钱，我只剩700块钱。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你要我做，你要我背着十架，那经费你自己要负责。那我就单单凭着这个信心，时间到了，带着团员去花莲做了三趟的服事。讲实话，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我们下了火车，中餐是从哪来的， 住宿费是从哪来的，我们的团员的演出费是从哪来的，我们就是靠民视声乐团在现场出版品的销售，但是那个费用实在是太庞大了。非常感谢神的是，我们回到台北以后，我立刻做经费的结算。我在祷告的时候曾经有附加了一句话，我就跟神讲，如果这三场服事回到台北，我需要为这个服事去借钱来付团费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民视声乐团的服事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美丽的想象，那该解散就解散了。所以当服事完我回到台北去做结算的时候，我好高兴，我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真的当时好高兴。为什么？因为还差了12400块，就是我从花莲销售这些产品所获得的金钱，付了团费、住宿费、这个交通费之后，还差了12400。啊，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好高兴，我真的不骗大家，我真的好高兴，因为我要去借这12400来付这个团费嘛。我心里刚要说感谢主啊，你终于卸下我多年的重担，还来不及讲出这句话，我办公桌的电话铃响，我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陈弟兄啊，对不起啊，教会三个礼拜以前收到三个奉献单，指明要给你民视声乐团去花莲的使用。我那时候就跟牧师讲，那你就把我打开信封看看里面有多少钱。感谢主，我差12400，三个奉献单里面一共有13000，所以我不必为这个服事去借钱。那所以所有的服事也就从那个之后就一路到今天。
烫手山芋还是甩不掉，对不对？你虽然前面很开心，觉得这个十字架可以拿走了，但是最后你还是说感谢主，那13000让你很确定知道这件事情还是要继续的走下去。
是的，因为我们来到花莲为林教员募款，接触到了脊髓损伤者的困难。这边我要承认，在这个之前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脊髓损伤。但是回到台北，现在有 Google 非常方便，去网络上面查询了，才知道说脊髓是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部位，所以脊髓受损就是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受损的结束越高，肢体受到的影响就越严重。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脊髓损伤者目前在台湾还是被完全忽视掉的一群弱势，他们真的是属于弱势中的弱势。那也在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现在有所谓的电动轮椅这个产品。我传统的印象，轮椅就是伤友要自己手去推，后面有人推，但是不是，现在有非常先进的电动轮椅。当我知道有电动轮椅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些伤友既然因为工作，因为车祸意外造成他们脊髓损伤，失去行走的能力，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由电动轮椅，借由电恢复他部分的行动能力。当这个伤友有这台电动轮椅以后，家里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可以专心的出去工作赚钱养家。原来我去探访这些伤友，我发现这些家庭的经济会不断的下滑，是因为伤友失去行动能力之后，家里至少要有一个有赚钱能力的人被困在家里照顾，所以他经济一定越来越差。我要讲实话，2012年我带着民视声乐团去花莲服事的时候，我身上只有10000多块钱。2013年短短半年的时间，我经济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善，但是我真的就是凭着信心跟神祷告，我说如果这个事情是蒙你悦纳，什么事情，就是为每一位伤友补助他们一台电动轮椅，如果这个是你悦纳的，就求你自己带领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非常频繁的台北花莲的往返，然后我跟花莲说伤友讲，未来我会想办法补助一台电动轮椅给你，我去做筹划的工作。所以在2012年7月14号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 FB 上面就发起了轮旋曲，轮子旋转的轮旋曲，为花莲脊髓损伤者筹募电动轮椅的全国劝募计划案。我每一天唯一做的事情是坐在笔电前面，在 FB 上面写文字，就告诉 FB 上面的朋友们脊髓损伤者需要被帮助。感谢主，不到2个月的时间募得了10015000的金钱，神就预备了这笔金钱让我在花莲能够全面的补助伤友，全花莲补助完结余款还能够补助到宜兰台东，还有结余款再去补助到台湾西岸的苗栗南投彰化云林4个县，一共只有这10015000的经费。真的感谢主，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能够承担，我能够承担都是来自于神。
这700位的商友有了电动轮椅以后，他们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就像你说的，他一个人被改变，他的家庭也被改变了。所以你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单单做在这个小子身上，是他们的家都因此而改变了。真的很谢谢神重用了你。其实我觉得你世界上的这些资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通通都是被主拿来用的精良的武器。您最近这几年又成立了一个主动厨房，哇，这又是一个很大很难的工作。我常常看到你在 FB 说存款没了，下一笔工程款还不知道在哪里，跟我们聊聊主动厨房。
在补助电动轮椅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起了一个轮旋二部曲的全部计划。因为当电动轮椅补助到台湾西岸的四个农业县之后，全省各县市的商友都想办法跟我联络，都跟我说明说他们其实都需要电动轮椅。要进行全台湾全国全面性的补助，人事行政费是非常可怕的经费。我就跟神祷告，我们怎么样子在不需要人事行政费的状况下能够进行全国全面性的补助。感谢主就赐给我这个智慧。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带着两个极重度的脊髓损伤者，从花莲开着我们所补助的电动轮椅，用电动轮椅滚动台湾一整圈，一共花了21天的时间。电动轮椅的时速上限只有12公里，那这样子滚动台湾一整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做滚动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神所赐的智慧。我每到一个县市，我一定在这个县市的生障福利大楼门口邀请那个县市的生障福利机构，把商友全部聚集到现场来听我说明。我先让商友知道说，未来我会想办法补助大家一台完全符合商事需求的电动轮椅。滚动台湾结束之后，我全国各县市再跑一趟，跟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去谈判，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做接案执行窗口，而不跟我收取人事行政费，我愿意再去募一笔款子来补助这个县市的商友。感谢主，除了台北市跟新北市经费比较宽裕，所以他们婉谢我们的帮助之外，台湾所有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都同意。我后来发动滚动台湾，当然也发动轮选二部曲的募款，又顺利募得了1000万。非常感谢神的，就是说赐下这个智慧，只用了2000万，我们补助了台湾将近700位经济困难户一台完全符合商事需求的电动轮椅。那在这个滚动台湾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的行程是每一天都安排好的，哪一天住在哪一个县市都安排好，行程完全是不能够 delay。 但是我们滚动到第4天的时候，凌晨4点多被雨声给敲醒，下着倾盆大雨。我想完蛋了，我怎么能够让这些商友淋着大雨开着电动轮椅滚动在路面？这个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行程就不能够 delay。 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起床祷告，从4点多祷告到6点多，雨都没有停。到下去跟所有团队一起吃早饭的时候，雨更大。那因为滚动台湾整个团队里面只有我是基督徒，我们那个临时组成的杂牌群没有一个是主内弟兄姐妹，所以从出发到下雨这一天，我没有办法要求大家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手牵手来祷告。可是那天吃完饭雨更大，这个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跟所有的团队讲，我不勉强大家，但是这个时候下着大雨，我们实在不能出发，那大家愿不愿意试试看我们手牵手的跟我说相信的这个耶和华神来祷告，求他让雨停了。感谢主，没有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不管什么宗教信仰的人全部同意这个提议。我们就第一次邀请所有的滚动的伙伴们，大家手牵手的祷告，奇迹真的发生了，雨真的立刻就停了，雨真的立刻就停，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出发滚动。然后在整个滚动的过程当中，只要一下雨我们就手牵手的祷告，也就是从第4天开始，每一天出发前我们一定做这个手牵手的祷告，求神保守带领我们滚动这个行程的顺利。团队里面有一个老记者，退休的一个媒体的高层，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滚动，非常感动的21天的时间，他都陪着我跟商友开着电动轮椅滚动在路面上。我让他去坐保姆车，他坚持。这个老记者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们滚动到云林古坑的时候，又是下着倾盆大雨。这个时候，这个老记者就跟我讲：“哎，兄弟，我必须承认，你的阿们比我的佛祖厉害。啊”祷告，我们就把电动轮椅停在路边，然后大家手牵手就是祷告。真的感谢主， 祷告完雨就停，祷告完雨就停，神就带领着我们21天的时间，没有让我们团队淋到一滴雨，真的是我们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神必然会保守我们。那我们在滚动的过程当中，许多农业县的商友跟我表示说，除了缺电动轮椅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确实，我有非常多企业界的朋友，我曾经问过这些员工有几万个人的企业界的朋友，你的企业体那么大，你为什么工厂里面、公司里面不愿意接待这些脊髓损伤的商友来工作？这些朋友就告诉我，我们宁愿被罚代金，我们也不愿意去聘请这些商友。为什么？因为商友进去，每一个脊髓损伤者他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你要一个事业体去接纳他们，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第二个，他们即使愿意接纳，也是让他们去做一些闲差，所以商友也没有办法得到同理心，就是同事们不会去善待他。所以脊髓损伤者在台湾就业问题确实是一个被忽视掉的问题。2018年我曾经亲自跑了10趟台东，那是离台北市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县，其实它是全台湾商友最需要工作的一个县市。很可惜，我刚刚讲我补助电动轮椅都是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去执行，全台湾只有花莲县我走在第一线，除了花莲没有人知道他电动轮椅是我补助，所以我去跟台东的商友说，只要你们愿意出来工作，我愿意到台东县为你们创造工作机会。没有一个商友相信，他们把我当骗子。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郭台铭，不是有名的人，这是非常合情合理。所以其实主动厨房的想法，我认为全台湾最需要的县市是台东县，可是商友不领情。到2019年2月，我就跟省长说，不是我不愿意，我愿意到全台湾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商友不领情，所以我该退休了。一个小弟兄能够全台湾补助700个商友，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事工。但是神并没有同意，神从2019年2月到5月不断的用各种方法提醒我，但是我也跟当初民事事业团神的提醒是一样的，我也还是装傻，因为是太辛苦的事情。我在台北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到现在可能只有30-40个人、40-50个弟兄姐妹，还是唱着颂主新歌本这些传统的诗歌。因为我是民事事业团的创办人，这是奉献者，我不太习惯现在这种近代赞美的诗歌，所以我就选择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在那边聚会。这个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3个月之内尽量的不反复唱同一首诗歌。但是在2019年5月19日那一天讲完道的回应诗歌是从你见耶稣，回应诗歌唱没什么，唱完就唱完了就回家。就没想到才隔1个礼拜，6月2日，我一走进教会，因为我那天迟到，我一走进教会居然又听到这首从你见耶稣。哇，事情不得了了。从那天离开教会以后，那一首诗歌的旋律就分分秒秒的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怎么赶都赶不走。我是一个听古典音乐的人，我的音响非常非常的好，我用各种方式要把这个旋律赶走，赶不走。从6月2日一直到6月11日，从早上眼睛睁开到晚上睡觉，这首诗歌旋律一直在心中。所以我终于又跟当初一样受不了了，把笔电打开，把主动厨房的整个想法写成proposal。也就是因为这样子，2019年8月，我全家我就带着太太跟未成年的孩子，我44岁才结婚，所以2019年的我的孩子才小学3年级、国中1年级、国中2年级，我就把他们从台北市的市中心带到花莲的吉安乡一个田当中，来为脊髓损伤者创造工作机会。大概的缘由是这样子。
来看一段主动厨房的影片，很完整的介绍。
位于花莲吉安乡的主动厨房，是全国第一间专门为脊髓损伤者量身打造的工作职场。
脊髓受伤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它受损的结束越高，身体被受波及的这个程度就越严重，但是他们的补助或者任何的救助它并没有额外的增加，所以对商友来讲，他们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有3年的时间是比较自闭的，就在家里啊。
昏迷了18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讲年轻人你不会走路，想要从18号桥跳下去，有时候会想想死亡，拖着也是累的。
所以如果有主动厨房，我们可以让他人生重新找到目标，也帮他重新找到他生命的价值。
2019年，陈守时举家东漂花莲，亲自站在第一线，推动这个具有实验性意义的计划。
每一个伤有身体的状况就不一样，所设计的各个工作项目都是为每一位伤友量身打造所想象出来的工作。振宇在做食材加工，芋头、剥皮辣椒和野菜的整理，他的日所得是可以超过1000块，可是他如果去做包水饺，一天只能做500-600块。立秋一天包水饺，如果他整天包水饺，他是可以破千的。现在剥蛋的关关，他手指是完全变形的，因为他是高位脊髓受损，所以他连手部的功能都失去，所以为他量身设计的剥蛋壳、搓掉蛋壳的工作。美雅他除了脊髓受伤坐轮椅之外，他手腕是受伤的，所以他只要用手腕用力的工作，他就承受不了，所以他跟他的先生就合作，他做馅料装填的工作，他先生做捏合的工作。每一个商友他的工作能力都不一样。主动厨房是社会企业，我非常坚持我不募款。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因为我经营不善，这个计划倒了，对商友来讲是二次受伤。所以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怎么样子为让主动厨房能够永续经营。永远不是想这个事情有多困难，这个事情我没有钱，我永远是想该不该做。做这个事情，我讲实话，真的真的非常辛苦。可是，就是在这种无形之中啊，反而他们来安慰我，反而他们来坚强我的信心。所以，主动厨房的核心是他们，不是我。
自己包水饺比较笨拙，工作不会像女孩子那么快。慢慢做，越做越顺，然后这样也可以。因为他是坐轮椅的，都比较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心里就会慢慢比较平稳，不会那么负面的影响。
才知道坐轮椅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并没有想的那么严重。
努力的存钱啊，然后等到有一点年纪之后，我们就做一些我们更想做的事情啊。
到了主动厨房，脊椎损伤者生活变得比较踏实，而有了目标。
觉得这间厨房帮助他们找回人生的盼望。主动厨房除了不募款，希望大家以购买代替捐款以外，还发展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你如果吃不了那么多，可以认捐送给当地有需要的弱势朋友。
这个地方我特别跟朋友们做一个说明，我到花莲来做主动厨房，到现在应该已经花了5-6000万，但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手上可以动用的现金，就是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存款，可能不到这个1/10。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这是荣耀归于神。我们今天只用不到1/10的金钱，做了超过10所做的事情，这个完全是神所带领我们来做。但是我这边要沉重的讲一句话，就是说非常多的社福机构成立的时候都是充满着爱心，但是当他们成名了，募款能力加强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机构都忘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我在做主动厨房这件事情，我就跟神祷告，我不成立社福机构，我用自己的金钱，甚至于跟朋友借钱来做主动厨房，只用社会企业来做主动厨房。但是毕竟我这个年纪要从台北市跑到一个偏乡来做事，有非常多的朋友愿意捐钱给我来做，但是我全部婉谢，全部婉拒。我单单凭着信心，我们就这样子带领着商友开始做主动厨房。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把所有朋友要捐给我的钱全部转为主动厨房的订单。有这个订单，商友就有工作。除了我们正常的销售之外，我把这些赞助款全部转为订单，让商友增加工作。然后我们把这些订单，商友所做的产品，我成立一个夜光食堂，夜色的光亮，夜光食堂。我们把这些产品经由夜光食堂捐给真正需要食物的弱势，我们捐给很多偏乡独居的老人、隔代教养的孩子。我们也跟很多教会做连结，请教会帮我们这些产品分送给社区里面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 COVID-19 三级警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捐出去的产品要提供超过6000人次吃饭， 在整个台湾疫情扩大的时候，我们透过教会系统，我们透过花东地区的社团，每一个礼拜把我们的产品送到部落里面，就是台湾原住民所居住的部落。原住民他们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紧密的，一个人确诊是整个家族确诊，不是一个家庭确诊，因为家庭生活非常紧，但是部落里面没有市场，确诊以后他们根本没有饭吃。所以这个时候感谢主赐给我当初成立夜光石头的概念，我们就结合了华东地区的教会系统还有社团的社工，第一时间每个礼拜固定的把我们的产品送到每一家每一户的门口，我们走了我们按一下喇叭，然后他们到门口拿这个食物。感谢主，我们这样子帮助了非常多非常多受疫情影响的家庭。我在这边要把荣耀归于神。独栋厨房在非常非常困难的状况下花了6000-7000万，而我们根本只不到1/10的现金。我们不但让商友在这里能够顺利的工作，夜光食堂累计到这个月初已经捐出超过500万台币的产品。以我们产品的销售额定价，你就想看这500万产品真的是堆积如山了。我们就是凭着一个信心，从台北市跑到花莲的偏乡来为商友创造工作机会。在我们单凭信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不但让商友能够顺利的工作，我们还把商友做出来的产品跟教会跟社团结合，去帮助了这么多的需要食物的比较困难的家庭。圣经有一句话，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都是来自于神。这个我想跟同学们分享。
今天很谢谢陈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其实不是准备好有这么多的钱才去做这些事，上帝给他智慧，让他可以把金钱用加倍翻倍的方法，不只是给声音障碍的朋友有工作机会，可以继续领薪水养活他们的家人，这些食物又可以透过夜光食堂分送给有需要的朋友。这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神把你从世界找回来又重用了你，你现在可以爱神爱人，活出这么丰盛的生命。最后请陈弟兄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勉励跟鼓舞的话好吗？
整本传道书讲凡事虚空万事不空，但是传道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敬畏神谨守诫命是人当敬之分。我们如果接受这个信仰，我们该不该敬畏这位神？该。那他的诫命是什么？他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主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书，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道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以弗所书2:10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在这边想跟朋友们分享，行善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教导。整个基督信仰只讲一个字，就是爱。这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爱他，我们也怎么应该彼此相爱，去爱人，去行善。所以行善绝对不是慈济开始的。现在有非常多的基督徒认为说，慈济行善不对，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分别。圣经教导我们要白白的得，白白的舍。所以我在这边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今天接受这个信仰，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分析，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接受这个信仰，我们为什么信主？我们信主是为了求得今生的平安喜乐，还是我们信主是因为我真的相信有这位施慈爱的神，而愿意追随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大家绝对不要看人，只要看神。我今天要非常感谢神的是，他让我在世界上面流浪了30年。这30年对我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爱主的人，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越多，你会受伤越深，受伤越重。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人不经苦难不会遇见神，人不真正进入安息也不会遇见神。神是借由我们去服侍而来经历他。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会受伤，就是神要借着这些伤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心事。 主动厨房在花莲所做的事情，就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其实中间所受的伤，中间的困难，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尤其是到花莲在做主动厨房，那个困难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我最近的领受，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跟神抢工作。就像2012年我要带着明治事业团来花莲服事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工人只能做工人的工，主人要做主人的事情。我们今天在一般公司行号上班，在福音机构上班，我们是工人，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说这个公司营运的经费，月底没有钱发薪水，月底没有钱付货款，这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公司老板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老板是谁？我们的老板就是耶和华神嘛，就是主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做任何事情，我们根本不要去担心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是属神的工作。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当我们学习真的所谓的信靠顺服，把神的工作还给神，我们做神交给我们的工，我们只要尽心的去做工，存着单一的信心，不要妄求，我相信再困难的事情神必然会开路。最后有四个字要送给大家，就是但以理书的急祸不然。这四个字从我从前回到教会生活之后，真的是影响我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急祸不然。我们今天所谓的信靠顺服，腓立比书有一句话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要这样跟大家分享，过去这20年来我所做的任何事情，当我在评估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永远不是去想说我有没有钱，我有没有经验，我有没有能力，我有没有什么，不是，我只是去想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做了是不是合圣经的教导，如果是就是在做福音事工，如果不是就不是做福音事工。神今天会把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我们就按照这个感动去做事，而不要去担心，因为你所担心的事情全部是属神的工作。急祸不然，我们今天做了没有成效，不要忘记啊，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今天我们去做，或许神只要我们开头，成就他另外有更好的计划或者更好的人选，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连做都不愿意做，先想困难。那我请教各位，我们要怎么跟世人传福音？
谢谢陈弟兄，你又提醒了我们不要把我们的1000两黄金藏在地底下。那让我来介绍一下下一周的节目预告。美西的时间呢，在5月29号，台湾的时间是在5月30号。下一集我们是邀请到的叶欢姐妹，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平安的下集。如果观众朋友有听过上集的话，就知道叶欢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下一集呢有更多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请你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我们的新节目云端的古典音乐讲座，也不要错过了。下一集是没有歌词的音乐，管弦乐的赞美曲，时间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这是美西时间，北京台湾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您不要错过了这个时间。如果呢朋友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呢，请你扫一下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有 LINE 有微信的群组，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那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可以订阅小人物大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您可以在这个上面呢看到许多嘉宾每一集的故事，别忘了给我们按赞订阅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傅斯弟兄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透过陈守石弟兄非常真实感人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如何行其事，在沙漠中开道路，在旷野中开江河的神。你透过陈弟兄他单纯的摆上，你是在眷顾了这些脊髓啊这个症状患者，让他们不但能够有这个电子的这个座椅，同时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厨房，可以为社会为人生自己带来真正的一个价值。因为上帝你造人就是要在工作中来荣耀你的名，因为起初上帝你就是让我们修理看守这个世界，即使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器官受到影响，但是你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你说世人呢、啊、上帝向我们指示的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哦，这个行善就是真正的坐在你的心意当中，把一个被造生而有神形象样式的人带到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地位，人人都有价值，人人都值得尊重，即使他有残疾也依然不损耗啊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价值，就像一张钞票啊被责被蹂躏，他的价值是不改变的。因此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不要高看自己，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同时你也指示我们，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领域当中能够像陈弟兄一样找到你对我们啊这个工作的方向目标以及照顾的人群，使我们真正把人真正带到你的面前，使他们拦阻他们认识神的一切的自高自大之事都能够挪去，使他们归顺主耶稣基督，重新找到人生价值和意义。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不看困难，单单的定睛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大老板，我们向你负责，我们不需要担心啊资金钱财任何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求你祝福在线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所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